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段圣经，是讲到关于律法。接下来七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保罗也是在讲论关于律法。那这个律法主要的就是摩西的律法。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他要对于摩西的律法做这样进一步的探讨？这一章第七章跟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在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摩西有没有讲？对不起，保罗有没有讲到摩西的律法？当他谈论摩西律法，他所呈现的对于律法的一个观点是如何？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想想看。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找出为什么保罗要进一步探讨关于摩西律法的问题到底这段经文跟前面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要从比较大的一直看下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大家花一点时间想一下我们先看整个比较大的一到六章。第一个，我们看第一章到第六章，保罗论到摩西律法的时候，虽然也有讲到正面的，但是最主要的他讲到律法的时候似乎都是很负面的。虽然刚刚我们讲到说因信称义成全律法，可能那本身不是在讲律法，是在讲因信称义如果真正讲到律法本身，他讲论摩西律法的时候，在一到六章似乎都是讲到律法负面的效果，似乎都讲到律法负面的效果。所以呢，在这里保罗要进一步提供解释跟说明，所以他要进一步提供解释跟说明，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更是要说明在救恩历史里面在救恩历史的过程当中，到底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如何。因为这个对保罗来说真的是应该要把它澄清那因为前面他提到律法的时候，实在给我们看见主要好像都是提到负面的效果，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就是刚刚大家有提到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虽然二章有讲到不是听律法为义，行律法为义，那个本身也不是论到律法本身那是论到我们这些人不是听律法为义，是行律法为义。好，但是讲到律法本身的时候，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律法上的话是叫所有的人塞住他们的嘴巴，叫他们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律法的效果是一个负面的，是使所有的人都怎样被定罪，都被定罪，因为他们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不但如此，刚刚姨也提到二十节，律法还是叫人知罪的叫人知罪的。所以这是十九二十节让我们看到律法呢使罪人被定罪，并且叫人知罪。然后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还是第三章，讲到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哇，不是靠遵行律法这些对于我们要晓得，从犹太人他们对律法的观点来看，这个律法是神给他们的特权怎么你现在说人是因信得称为义，不在乎遵行律法。那么第三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在这里讲到应许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讲几个小点，但是也都是对律法的是一个好像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神的应许怎么样让人可以得着呢？不是因着律法。所以他说，如果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可以得为后嗣的话，信就归于虚空了，应许就废弃了所以应许是因律，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才使人可以得着 不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可以得着应许，而是因信的人才能够得着应许哈。不但如此，他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我们正面的说，可以说有律法就带来过犯。那我们有说什么是过犯？其实没有律法存在的，没有赐下律法，罪就已经存在。但是一旦有了律法，这是一个清楚的命令，而我们不遵守的话，这就是过犯啊，我们就触犯了一个清楚的命令，所以这个就会惹动神的愤怒，因为我们触犯神给我们清楚的命令，就是惹动神的愤怒。所以这是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律法啊，不是属律法的人来得着应许，而是因信而得的义才能够使人得应许。同时有了律法就有过犯，于是就惹动神的愤怒。那然后就是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讲到什么？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哇，这也是在犹太人听起来，这简直是很难接受。律法是外天的啊，我们说啊，在没有赐下律法以前，罪就已经存在。但是呢，神把律法给我们，其实是使得过犯更显多，意思就是说显得更加的严重，更加的严重。原因是什么？跟第四章我们提到的是一样，一个就是因为有了律法，就我们触犯它就成为过犯，然后这个过犯就惹动神的愤怒，所以这个罪就显得更严重。一个原因是我们第七章下一次我们会查的，律法反而是使我们的罪里面的罪被挑激动啊，被惹起，我们的那个里面的这个私欲哈、恶欲被挑旺，因为非因律法说贪心，我就不知什么是贪心。可是当律法说不可贪心的时候，反而使我怎么样？想要去贪心啊。所以律法是外天的，就叫过犯显多，这是五章二十节。那么然后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呢这一些都是保罗在前面讲到摩西律法时候那个似乎都是提到负面的效果，所以在第七章他要进一步的来解释跟说明，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保罗在六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在这里保罗也要进一步来解释所谓不在律法之下的意义是如何啊？到底他说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而且这是如何完成的，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怎么会不在律法之下呢啊？还有为什么这是必须的，为什么我们是必须不在律法之下，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在讨论的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意义是如何，我们是怎么成为不在律法之下的，然后为什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必须要有的，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会说明的。所以这是跟六章，特别是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提到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他必须也是进一步来说明。然后因此我们会看见第三点，因此七章一到六节是重复第六章讲到罪的许多的要点，所以我们等一等会看在第七章一到六节里面，你几乎可以说就在重复第六章讲到关于罪的一些要点，而且呢讲的所讲论的是完全一样的啊。第六章讲到罪是如何，第七章讲到律法也是如何。那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在第六章第二节，六章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是死了的。那七章四节也告诉我们信徒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啊，这是第一个，信徒在罪上是死了，六章二节信徒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七章四节。六章三节说信徒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像罪死了。 我们是归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所以六章三节，信徒与基督联合就像罪死了。七章四节说，我们这些信徒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七章四节是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六章十八节跟二十二节说，我们从罪中得了释放。六章十八节跟二十二节说，我们从罪中得了释放。七章四节也是讲我们从律法中得啊，对不起，七章六节，七章六节也是讲到我们从律法中得释放。我们这中文说现今脱离了律法，其实它就是 we are released from the law 啊，也是从罪法律法中得释放。然后第四点，六章十四节说，罪不再统治我们，因为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您的主。那么七章第一节也是讲到律法不再统治信徒，因为七章一节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那但是接下来保罗会讲到我们是已经向律法死了啊，所以律法也不再统治我们，也不再统治信徒，因为他管人的时候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死了。所以六章十四讲到罪不再统治信徒，七章一节讲到律法不再统治我们。其实不止一节了，应该说一节 and following 啊，那是讲我们不再律法不再统治我们。好，第五，六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说，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可以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啊。六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是说，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可以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那么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也是讲到我们从律法中得了释放，就有了新的服事啊。七章六节最后说我们服事主，那个主是打点，所以原文是没有主，叫我们服事要按着心灵的新样啊，就是新的服事。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服事，这个新的服事呢，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七章四节哈，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七章四到六节说，我们从律法中得释放，就有了新的服事，叫我们可以结果子给神。那这个跟六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是说，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就做神的奴仆，也可以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这两个也是啊相同的要点。所以我们看见，七章一到六节是继续第六章所强调的，啊，是继续第六章所强调的。但是第六章它是以罪啊，从罪这方面来谈论。那七章一到六节是从律法这方面来谈论，但是两段经文都强调，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已经转入一个新的领域，就是一个新的世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啊，也就是配合我们有的这个新的身份的一个生活。好，这是我们要明白第七章跟前面一到六章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一段，我们还是一样来把它分成小段看看，好不好？七章一到六节，我们试试看把它分成小段。好，所以呢，第一节我们把它说一下哈。第一节是原则，第一节是把那个原则讲出来哈。那么二节到第三节是以结婚为例来说明这个原则，是以结婚为例来说明这个原则。二节到三节是以结婚为例来说明这个原则。那第四节呢，是把，应该是说把，不仅仅是这个原则，把第一到三节所讲的应用在基督徒的经验中啊，是把一到三节所说的应用在基督徒的经验里面。然后第五节到第六节呢， 是以成为基督徒前跟成为基督徒后的对比来说明七章第四节，是以成为基督徒前跟成为基督徒后做对比来说明七章四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它是很紧密的，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个很有逻辑，整个次序非常的紧密，一环扣一环这样子下来啊。那我们就先看看第一节的原则，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原则是什么，解释一下。首先保罗一开头仍然是你们岂不知，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把它放到后面，其实他是在开头，他说弟兄们之后他就说你们岂不知，然后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是刮在，是紧接着讲啊，整天夹在中间，所以有人就把它变成是刮胡刮在里面。不过你们岂不知跟六章三节说你们岂不知是一样的，表示现在保罗所要提出的原则是他们所知道的，你们岂不知是他们所知道的啊。而且呢也是一个暗示，这一段经文跟前面第六章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说你们岂不知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这句话跟前面显然不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忽然冒出说你们岂不知啊，所以表明他跟第六章是有一个继续第六章，但是继续第六章所说的什么呢？这个显然是回到前面六章说我们现今是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他就针对我们现今是不在律法之下，他说你们岂不知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啊，所以这也是暗示这句话跟前面六章十四节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是有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律法是指什么，这里的律法是指什么？
摩西律法。
有没有别的？当时的律法就是罗马法， OK， 好，还有吗？大概就这两种可能性。那么因为第七章我们知道后面讲到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显然在第七章整章来讲的话它是讨论摩西律法，就是如果从整章来看啊，所以这里这个律法呢很可能主要是指摩西律法，但是有人也说可以同时兼具，也是指罗马法。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则在摩西律法也好，在罗马法也好，都成立的。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不是仅在摩西律法成立，在罗马法里面也是成立的。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好就是说它主要的还是指摩西律法，不过你也可以说它同时也可以是指罗马法。好，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他主要强调的是当人死的时候，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呢，在律法之下所建立的关系跟义务，并且受这个律法所保护的这一切关系跟义务都终止了啊。当我们死的时候，在律法下所建立的并且受律法所保护的这一切的关系和义务都终止了。所以他接下来就用婚姻来讲，因为我们的婚姻虽然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在神面前立约，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政府登记，对不对？你不可以说你结了婚你不去政府登记你是夫妻，那你就不会在政府的这个记录当中是算你是夫妻，一定要有那个。所以呢律法是人活着的时候在律法之下所建立的这种关系以及被律法所保护的 这个关系是在律法的保护之下啊。所以你说我们今天有正式的婚礼，然后已经登记是夫妻，我们的夫妻关系就是在律法的保护之下啊。所以在律法之下所建立并且被律法保护的关系跟义务，譬如说你今天在律法之下有一个合同合约，那这个合约也是在律法之下建立的，并且也在律法之下受律法的保护，你不遵守合约的时候你就要负法律的责任啊。所以在律法下所建立的关系跟受律法保护的这些关系跟义务，在人死的时候就怎样，就终止了，就终止了。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原则。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保罗怎么样以婚姻为例来说明这个原则，也就是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这个原则，他怎么样用婚姻的例子来说明。第二节第三节，所以这个说明首先第二节是把第一节的原则应用在婚姻上啊，它有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要了解它，它还是有个思想的发展哈。首先它是把第二节把第一节的原则在第二节来用婚姻来说明。他说呢，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我们中文翻成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你如果看英文是 a married woman 啊，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当丈夫活着的时候，她跟丈夫的关系就受律法的约束啊。所以这就是来说明前面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可是如果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我们中文圣经这个非常 literal 的 translation 啊，的确原文是讲丈夫的律法，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那所谓丈夫的律法是什么呢？这个丈夫的律法就是说，他就在夫妻关系这个婚姻的律法上，他就这个关系就终止了啊。这个丈夫的律法一方面是讲到夫妻的他们是夫妻的关系，那他就脱离了，就不受这个夫妻的关系的限制了。但是同时这个丈夫的律法不但讲到这个婚姻的律法，也就是夫妻的关系，也讲到当他跟丈夫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之间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那个 vow 啊，那个结婚那个 marriage vow， 结婚的时候那个立约的关系啊。我们基督徒的婚约就讲到说，或生病或健康，或贫或富啊，或顺利或逆境，除非死才能够把你跟我怎么样隔离，所以我要一生爱你，敬重你，保护你等等之类的哈。所以一方面这个丈夫的律法指着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律法上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就终止了，但是也包括他们夫妻之间这个立约，这个约也终止了，好，这个约也终止了，所以他就脱离了这个丈夫的律法。这是把第一节的原则用婚姻来说明。那第三节就进一步来引申说明，这就是引申的说明。他怎么样引申说明呢？所以他说，如果丈夫活着，这个妻子归于别人，归于另外一个人，就要称他是淫妇。但是如果丈夫死了，他就从律法中得释放。原文没有这个丈夫，就是说他就从律法中得了释放，那么他归于别人呢，也不是一个淫妇。所以这是把进一步的来引申来说明，如果一个女的已婚的妇女，她的丈夫活着她归于别人，就要称她做淫妇。可是如果她丈夫死了，她就脱离这个律法，那即使归于别人也是怎么样，也不被称为淫妇啊，是允许的。所以这是一个引申说明哈。
他没有讲说被休的话，
没有讲被休，休被休的话，如果按摩西律法的话，她是可以再嫁的，也是终止的那关系，也是终止关系，可以是可以再。所以因为摩西在生命记24章他有说，如果你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给他休书打发他走， 然后后来她又再嫁给第二个丈夫啊，那第二个丈夫死了，你不可以把她娶回来，或者第二个丈夫又把她休了，你不可以把她娶回来。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就是说，如果有休书的话，也是表明终止这个，因为那休书也是一个终止，一个法律上终止这个夫妻的关系。好，那么第四节呢，就是把一到三节所说的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经验里面。那保罗是怎么样来应用？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哈，一到三节是什么人死了？丈夫死了。第四节是谁死了？
妻子死了。
一到三节是谁再嫁？太太再嫁。那一到四节是第四节是谁再嫁？就说如果用婚姻的比喻来讲的话，太太死了，然后太太再嫁，对不对？前面的例子是丈夫死了，太太再嫁，可是第四节是太太死了，太太再嫁啊。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说明的就是，保罗把前面婚姻的比喻做了一个更动，做了一个变换啊，他做了一个更动。在二到三节里面是丈夫死了，妻子可以再婚，但是四节里面妻子同时是死了，而且再结婚啊。所以保罗把前面这个婚姻的比例做了一个更动。那保罗的目的是他要使用七章一节的原则，以及七章二到三节里面的那个 essence， 那个要义或者那个精义啊，那个主要的 essence， 那个主要的意义，那个七章一节的原则跟七章二到三节里面这个比喻当中的精义。所以他不是要把它这么机械化的来直接的应用啊，不是用很机械化的直接应用，他是着重在第一节的原则跟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个精义，那个 essence 啊，那个精义，拿这个来应用在基督徒的经验当中，以至于在比喻当中是丈夫死了，妻子再嫁，但是他用在基督徒经验里面，妻子同时是那个死掉的以及再嫁的啊。所以他的不是保罗脑筋有问题，这个怎么搞的，他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好像说搞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他主要把其中的精义来引用。好，那他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首先他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首先他说我们是死了，我们是向律法是死了。好，他说你们向律法是死了。那这个我们向律法是死了，跟前面我们第六章看到我们向罪是死了，就是很类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向律法是死了，也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来进一步说明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呢？因为我们向律法是死了啊，我们向律法是死了。那向律法是死了跟向罪是死了很类似，所以向律法是死了的意义跟我们向罪是死了的意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在律法的权势管理之下。不同义词，可是都是在旧的世代里面的权势，那个 power 啊。那么所以这里他是同样的把这个律法把它拟人化，也是把它看成是一个 power， 因为你向他是死了，表示他在你身上也是有一个 power 存在，也是有一股权势在管理你，在统治你。可是现在我向他死了，他就在我身上不能再统治我，不能再管理我。因此在这里保罗也是把律法的权势看为是在救恩历史当中那个属于旧的世代当中的一种权势啊。那前面是把罪看为是在 救恩历史当中那个旧的世代，那个 old age， 那个旧的世代的里面的 一种诠释。在这里呢，律法呢也是属于这个旧世代中的另外一种诠释。所以前面说我们向罪是死了，以便我们可以向神活着，这里说我们向律法是死了，接下来他用婚姻的比喻说，好叫我们可以归于别人，好叫我们可以归给基督。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比喻哈，前面是说你死了以便我们可以向神活着，现在是说我们死了以便我们可以归给别人，归给基督。但是意义是一样的，都是讲到我们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领域当中了，不在原来那个旧的主人之下，或者不在那个旧的领域之下啊，是在新的领域当中。那我们怎么向律法死呢？他说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基督的身体。那什么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这个身体是他的 physical body 啊。所以我们向律法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也分享他这个死。这里当然没有讲到我们与他联合，但是他既然说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啊，就表明我们是与他联合的。那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也就死了，我们也就死了。因此借着他的死，我们就向律法死了。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就跟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向罪也是死了，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哈。好，那么这个直接的目的，我们借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了，直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可以归于别人。这里他没有说这个别人是谁，但是接下来他讲解释这个别人，他说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别人就是谁，就是基督啊。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说他不仅是用第一节的原则，他也把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个婚姻的比喻用进来。所以说我们向律法死了，我们就可以归于，我就可以嫁另外一个人，就嫁给谁呢？就嫁给基督啊，归于基督。但是他说这位别人是从死里复活的，在罗马书第六章九到十节说，耶稣既从死里复活，就怎么样，就不再死啊。因此我们归给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他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我们现在归给他，归给这位不再死的基督，就表明现在我们进入的这个关系是不会被死亡中断的，不会被死亡中断。我们在一般的夫妻的关系里面，死亡就使得这个关系终止了啊。但是现在归给那从死里复活的，他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就不会被死亡啊，他就不再死，他就不会被死亡来阻隔，以至于我们现在归给他，我们跟他的这个关系就怎么样，就不会受死亡的阻隔，不会被死亡来终止啊。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让我们晓得现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不再被死亡阻隔啊，是不会终止的，永不会终止的一个关系。好，那最终的目的啊，这是我们刚刚看的 immediate purpose， 直接的目的是叫我们归给基督，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啊， ultimate purpose， 最终目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这个果子跟前面第六章果子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指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行为，还有我们内在的品格。那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说，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我们的品格是可以荣耀神的，是可以荣耀神的名，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果子，叫我们可以结果子给神。这是他把一节到三节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说我们死了， 我们是像律法死了，所以律法好像是我们的原有的丈夫，但是我像原有的丈夫死了，我跟他的关系终止了，于是我就可以再嫁给另外一个人，就是基督。那然而我归于基督，因为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是不再死的，所以这个关系就不会被死亡中断。但是当然他最后再加上另外 extra， 就是说最后的目的是叫我们可以结果这个事。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看下一个问题。最后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怎么样把成为基督徒前跟成为基督徒后做对比，来进一步说明第四节他所讲的基督徒的经验。那我们先看他的开头，说因为，因为就是表明五节到六节是要来说明第四节啊。那第四节是应用一到三节，在把一到三节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而五到六节说因为，就表明是来进一步说明七到四节。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哈，第四节他把一到三节的原则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时候，他是说你们，你们借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可是到其实在第四节后面就已经转为什么发动，所以我们看见他从第四节后半就这个主词就从你们转成我们了。好，那然后我们就看他怎么样用我们成为基督徒前跟成为基督徒后来对比啊。首先我们看他，我们成为基督徒前，他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是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是属肉体的，但是这个中文翻成属肉体呢是不对的。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不是说我们是属肉体的，是说我们什么，我们活在肉体中 in the flesh， 对不对？英文怎么讲 NIV 没有讲，你是什么没有关系，你就读你那个哦，他说 when we were controlled by the sinful nature， 这已经不太 literal 了哈。那 when we were in the flesh， 这是比较直接的 in the flesh，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我们属肉体，变成说我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事情会随我自己的肉体的私欲去做，那叫属肉体啊。可是 when we were in the flesh， 这个意思是不同的，我们是在肉体中的时候，我们活在肉体中的时候。那我们活在肉体中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In the flesh 的意思是我们被包裹在 flesh 里面啊。我们 we were enveloped in the flesh， 就是我们被包在圣灵的被包在肉体之中。那被包在肉体之中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是受肉体的控制，所以刚刚余真念那个英文翻译就已经说 we were controlled 啊，我们被整个被肉体包住了，意思就是我受他的控制，受他的 control。 那肉体是什么？在这里这个肉体不是指我的 physical body， 在这里这个肉体是指我们人类很狭窄的，人类狭窄的那个价值观，以及这个世界的原则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这里所谓的肉体啊，是人类狭窄的价值观和这世界的原则跟价值观，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世俗化的原则跟价值观，那这就是所谓的肉体。因此我们以前活在肉体中的时候，我们是被这些所控制，我们被人类那种狭窄的价值观，被这世俗化的原则跟价值观所控制，这是属肉体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解释呢？理由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八章，特别你看第八章，肉体都是跟圣灵对比， 肉体都是跟圣灵对比，所以这时候绝对不是指我们的 physical body 啊，而是指旧的世代里面的另外 一种 power， 另外一种权势，就是这个救恩历史当中这个旧的世代里面的另外一股另外一种权势。这种权势就是肉体，就是从人类很狭隘的价值观以及世俗化的原则跟价值观。那这是
可以说是没有被圣灵重生的时候吗？
是，就是没有被圣灵重生，就是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信主以前就没有被圣灵重生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权势就是肉体啊，我们前面看到罪，然后律法，现在是肉体。所以这是我们当我们是在肉体中的时候，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我们罪恶的欲望啊。我们中文圣经说，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这个恶欲是 sinful desire， 就是罪恶的欲望。我们如果把它直接翻译哈，是这样子，罪恶的欲望被律法惹动，我们中文说因律法而生，其实就是被律法惹动，罪恶的欲望被律法惹动，就在我们肢体中工作，就 work 哈，就是 work in the member of our body， 就在我们肢体中工作，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是这样子翻译会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哈。罪恶的欲望被律法惹动，就在我们肢体中工作，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好，那我们就先看什么是罪恶的欲望。罪恶的欲望，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特别从第七节来看，第七节讲到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那这个贪心就是这里所谓罪恶的欲望，而这个罪恶的欲望是律法所禁止的，因为律法说不可贪心。所以我们怎么来给罪恶的欲望下定义呢？罪恶的欲望就是那些不顺服神跟神的律法的欲望。我们心中有一些欲望，这些欲望是不顺服神的欲望，也不顺服神的律法的欲望，这就是属于罪恶的欲望。因为这种欲望是律法所禁止的，律法说不可贪心，它不允许这种欲望存在。因此所谓罪恶的欲望就是不顺服神跟神的律法的欲望。那这一种罪恶的欲望，保罗说是被律法自己所惹动的，这有点矛盾。为什么呢？律法禁止这种欲望，他说不可贪心，可是这里保罗却说这种欲望是被律法自己所惹动的。好，所以是不是有点是矛盾啊？因为是律法禁止不可以有的欲望，却是被律法所惹动的。不过这里是接下来七到十三节，下礼拜保罗会解释为什么律法所禁止的欲望反而会被律法所惹动，在我们心里面惹起这样的欲望。七到十三节保罗会进一步的解释。好，但是他说当这种罪恶的欲望被律法惹动，他就在我们肢体中工作。那原文的那个动词的形式是含有继续不断的意思。于是罪恶的欲望被律法惹动，就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肢体中做工。那既然是继续不断的在我这种罪恶欲望继续不断在我们肢体中做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亡。不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应当是继续活在罪中。我们也许偶尔会犯罪，但是我们不应当是继续活在罪中，而且我们犯罪，我们就应当再次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悔改。那但是这个罪恶的欲望在我们信主以前是被律法所惹动，就继续不断在我们肢体中做工，以致就结成死亡的果子。 所以呢，从第六章到第七章，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的世代中主宰的有四个权势，他列出四个权势，在这个 old age 旧世代中主宰的，一个就是罪，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肉体，还有一个就是死。因为前面有说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像罪死了，死就不能再做他的主。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六到七章里面，我们看到在以前这个旧的世代当中，他有四种权势，一个是罪，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肉体，一个是死亡，啊，四种权势。好，接下来我们看，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是如何呢？他说但现在，我们的中文把那个现今搬到后面去了，如果你看新闻英文圣经 but now 但现在，所以这是跟前面我们没信主以前形成一个对比。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如何呢？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从律法中得释放。那这个我们就不要再解释，我们已经说了啊，在律法上死了，意思就是说律法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因此我们就从律法中得了自由，得了释放啊。那在这里是回到那个奴仆的那个比喻，在律法上死了，就从律法中得释放，得释放这样的字眼就是回到奴仆的那个比喻哈。不过接下来他说得了释放呢，叫我们可以服侍，怎么样来服侍呢？是在心灵的新样中来服侍。可是你注意那个小字，心灵或作圣灵，所以这里翻成圣灵更好。叫我们可以服侍，怎么样服侍呢？在圣灵的新样中来服侍，而不在遗文的旧样中来服侍。那我说明一下哈，你如果读新约希腊文圣经，所有讲到圣灵或者心灵，就是 spirit 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都是小写，没有所谓大写跟小写。但是当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有些时候我们中文圣经会把它翻成圣灵，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是圣灵还是心灵啊。那在这里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心灵，其实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圣灵而不是心灵。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章我们已经看见圣灵跟遗文是形成什么，形成对比的，是不是？第二章的27节到29节就已经提出一个对比。因为在第二章27节保罗说，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这个灵是圣灵，在乎圣灵，不在乎遗文啊。那另外还有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是最清楚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把旧的执事跟新的执事来对比，这个旧的执事是字句，这个字句我们在这里就翻成遗文，那新的执事是经义，经义是叫人活，你如果看第三章第六节，经义或作圣灵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把旧的执事，旧约的执事跟新约的执事对比的时候，也是把字句跟经义形成对比，那个经义你看小字说是圣灵，所以也是把遗文跟圣灵形成对比，那个字句其实就是遗文，遗文英文就是 letter 啊，就是 letter 跟 spirit 两个形成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应该翻成圣灵更正确，所以呢就使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新样中来服侍，而不在遗文的旧样中来服侍。那从我们刚刚给大家的几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遗文跟圣灵是形成对比，而这个对比本身不是只是说一种外在的 跟内在的对比，这个两个对比主要是强调旧约跟新约的对比啊。旧约是属于遗文，新约是属于圣灵，或者说旧的时代跟新的时代的对比。所以这遗文跟圣灵的对比是指旧约和新约，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之间的对比。那我们先看旧的世代，旧约的本质是以律法作为一个外在的以文字写下来的神的要求啊，旧约的本质，我们知道那个旧的约，神跟以色列民所立的这个旧的约，这个旧约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以律法作为一个外在的，因为这个律法是外面外在的一个规定，以律法作为一个外在的，而且是以文字写下来的神的要求，神的命令啊，这是旧约的本质。那么在这样子这种遗文，也就是文字写下来的这个律法所创造的、所造成的这个旧的状态之下来侍奉的时候，是不能够抑制我们人类的罪。相反的，接下来七到十三节告诉我们，相反的会激发我们的罪，最后会导致死亡。啊，在这种写下来的律法，也就是所谓的遗文，写下来的律法所造成的这种旧的状态之下来侍奉的话，不但是不能够抑制我们的罪，不能够使我们的罪，不能够使我们不去犯罪，相反的还会激发我们里面的罪，那个罪恶的欲望，使我们去犯罪，以至于会结出死亡的果子。啊，这是后面七到十三节会说的。所以我们现在像律法死了，脱离了律法，我们就不在这个遗文的旧样当中侍奉，而是在圣灵的新样中侍奉。这圣灵的新样，我们知道圣灵是救恩的世代的恩赐啊，这是圣灵是救恩的世代，或者说新世代的恩赐，或者说弥赛亚的世代的恩赐，是一个恩赐，是一个 gift。 OK， 那么新约圣经啊，不仅是保罗强调这是一个 gift， 四福音也是，因为耶稣说他要赐下圣灵，那施洗约翰说在那我以后来的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所以这都是讲到圣灵是属于这个新的世代的一个恩赐。那么在这个神给我们的新世代的恩赐，圣灵所造成的这个新的状态之下来侍奉，这是我们现在是可以在圣灵所带来的这个新的状态之下来侍奉。那我们知道在这种圣灵所带来的新的状态下侍奉的话，我们是可以从神得到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来侍奉，所以就可以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因为第四节说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啊，所以就可以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那如果我们连到第六章的话，就可以带来生命，就可以带来生命。所以这里他又回到好像奴仆的那个比喻去哈，说我们像律法死了，就从律法中得释放，那我们就可以来侍奉。这里没有讲到我们侍奉的主人，不过他讲我们是怎么样来侍奉，是在圣灵的新样中来侍奉，而不是在那个遗文的旧样中侍奉。那么圣灵的新样 ，the newest of the spirit， 哈，圣灵的新样就是强调在新的世代里面，神把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而我们在圣灵所带来这个新的状态之下来侍奉神，有可以得着从圣灵来的能力来侍奉神，我们就可以去行讨神喜悦的行为、生活行为跟果子，就能够带来生命，最后结局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基本上还是在重复第六章所说的，不过呢他讨论以律法为旧世代中的另外一种诠释啊，当然他也同时提到肉体，不过这个肉体到第八章才会更多来讲到关于肉体的诠释啊。接下来第七节到十三节他就要说明 这个律法的诠释是怎么叫我们去犯罪的啊。所以不是律法本身不好，而是罪会使得律法成为一股诠释，这种诠释是属于旧的世代的，就叫我们伏在这种旧世代的诠释之下，我们就会去犯罪。好，有没有人有问题？我想第六章到第七章，既然保罗把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真理给我们讲解说明，而且从罪的诠释跟律法的诠释两次重复强调，我们是已经向罪死了而向神活着的人，我们是脱离律法，我们归给基督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已经是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面，我们的身份已经改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啊。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第六章，保罗首先说你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但是然后我们就要这样来看我们自己，意思就是说我真的要让这样的一个真理成为我的一个思想的模式，我就是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向罪死的人，我不是罪，不是我的主人了，我的主人是神，或者说律法不是我的丈夫了，我的丈夫是基督。那在这个新的身份之下，我要不断的把我自己怎么样献上啊，把我的肢体献上给神做义的器具。我想这是保罗他要我们明白的。那实际上我们怎么做呢？不是要立志行善，不是说啊，现在我懂了，所以我就开始来立志行善。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后，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真理放在祷告里面，开始把它来借着祷告求神使它能够怎么样实践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就要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我今天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我是向罪死了的人，但是我今天是你的奴仆，我是向你活着的人。所以呢，我没有义务要照罪的命令去行，但是我却必须要顺服你，因为你是我的主人，而且我必须凡事顺服你。求你让我认识我自己这样一个新的身份，好，而且真的以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来看我自己。那然后求你的圣灵不断地提醒我，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求你帮助我在我生活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把我自己献上来遵行你的命令。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求主帮助我这一天行事为人真的是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献上来遵行你的旨意。然后求圣灵提醒我们每做一件事，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啊。我今天要去买 grocery， 我就先祷告，主啊，我把我自己献上给你，我现在要去买 grocery， 求你让我即使是买 grocery， 我做的都是讨你的喜悦，都在遵行你的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就会有贪心的试探来到真的。那就像上次恩提给我们做见证，去参加那 conference， 那人家有 free gift， 这个贪心的试探就来了啊。所以我们就真的是把这些真理放在祷告里面，不是靠我们立志行善，那是没办法的，那一定是失败的。但是呢，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而且这样子来认定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就实际上每天把我自己献给神啊，凡事把我自己献上。那当然我们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可是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是这样子来遵守这一个话，我们就真的开始经验我的生活是越来越可以活在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我真的就越来越跟这个世界断绝，真的越来越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要 也预备自己，你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一定是在这世上跟世人有别的。换句话说，可能你不会得到很多人的称赞，甚至结果不是得称赞，甚至有时候的结果是要受逼迫。这是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期待。有时候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还是所谓成功神学的观念，我们以为我们为主做见证呢，就一定是得称赞啊，就别人都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是称赞我们，我们是一定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符合神旨意的好行为。但是以世俗人来看的时候，世俗人不一定会称赞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 Bush 总统提名 John Ashcraft 做这司法部长，他受到的不是称赞，他照所有的人对他的认识，大概一致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而且他是有一个真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可是当他在那个听证会上的时候，如果你们有看啊，是受到很大的攻击，而这些攻击主要都针对他的信仰。你看，尤其像那个 Kennedy， 真的就是针对他信仰，譬如说堕胎啊，譬如说同性恋，很多这些立法上不道德的东西所攻击的，甚至真的就是人身攻击。这个人身攻击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基督教信仰的价值搬到这个这个国家的法令上来 ，OK？ 那但是呢，另外一个很相对的是，像 Clinton 总统，他做了这么多不道德的事情，至少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要临下台前几个钟头，在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很多的人就觉得没关系，他可以让我们赚钱，让我们经济好。那这是他个人的问题啊，所以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啊，不是我们必须很公平的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有很多人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让这个经济很好。那所以我们也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明白，有时候我们为了遵循神的旨意，是那些爱真理的人就会被吸引来归向神。但是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他们不会来救光的，因为光会显出他们的恶来。这约翰福音第三章哈，那些喜欢黑暗的人，他们不会来救光，因为光把他们的恶显明出来。所以你的好行为会让那些人的邪恶更显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喜欢你，他会讨厌你，恨恶你。但是那些真正爱真理的人，他会看见这个光，就来救光。那所以我想我们也必须很清楚，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这个世界一定是有所分别，而唯有我们有这个分别，才能够真正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一定是得称赞，都被人说好，才是叫为主做见证。错了，只有在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才是为主做见证。那也唯有为主做见证，跟这世界分别出来，才能够成为盐跟光。盐是可以防腐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显出，就不能够对社会有影响力。你想想哈，我们如果跟这个社会很认同，我们就不可能影响他，因为他做什么我也做什么，那怎么能够成为盐呢？所以我们要成为盐，绝对是必须跟这世界分别出来，我们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一定是有分别的。成为光，因为这个光是要把真正神的真理、神的真光照出来，所以除非我遵循神旨意，我就不可能成为光。那这是耶稣要我们，他用盐跟光来描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见证，我们在社会上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我们把第六章背了啊，常常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常常反复思想，让这些话真的变成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好，还有没有人有问题？天父，我们真的是充满满心的感谢， 每次读你的话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很受扎，很受激动，因为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是不能够想象说我们人生没有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群姊妹我们可以每个礼拜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你的话真是那么宝贵，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真是愿意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去遵守你的话语。我们不想做一个头脑很大的人，我们不想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求主的帮助我们读了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使得这些话真的是深入我们的心中，变成我们生命里面去遵守的。主啊，好像诗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多么盼望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管做什么，就有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说，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主，谢谢你，你这宝贵的话语，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都要交在你的手中，每一章圣经都帮助我们明白很重要的真理。主啊，你让我们都愿意常常回去反复的思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是活在怎么样的罪恶之下，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在律法以外你的恩典向我们显出来，你借着你儿子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使我们因信就可以得称为义，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不该得到这样的恩典，但是你却白白的赐给我们。然而我们也必须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像他这样子把他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他所信的是那位使无变有，虽然当你应许他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子孙，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他你所应许的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他就信，因着他的信你就称他为义，而且他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虽然身体如同已死，但是你却叫他和撒拉能够生育。主啊，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建立在你和你的应许上，你也帮助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信靠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你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好叫我们真是站在你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最后的彰显。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因着亚当使得我们都在罪中并且死了，但是因着你一次的义行使我们都能够活在义中，并且在生命能够在生命的里面能够得着这个永生。既然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来成就了这个救恩，主啊，我们就真的必须认识我们这信的人是已经借着洗礼与基督联合，他向罪死了向神活着，我们也是向罪死了向神活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是你的奴仆。主，我们就愿意每一天把我们自己献上，做你的奴隶，做你的奴仆，让我们的肢体都成为义的器具来侍奉你，在圣灵的新样中来侍奉你。主，实在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常常反复思想，使我们进入这个恩典当中，使我们能够结果子给你，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法数算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每天的生活。